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站上台北调频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现在上拍，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了，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七嘴八舌讲清楚。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又有美味陪你一起快乐行。而且这一次我们要带大家呢来看看我们的全民共创友善街道，从我们的生活需求一直到我们的专家辅导，打造一个这个既安全无碍的人本环境。那当然这时候呢，我们就要让中央跟地方一起携手，让我们每个街道可以兼顾到就是在通行方面的一个便利，还有就是人本的安全。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就要欢迎大家来到了都市基础工程组，找找我们的罗炳宏，我们的炳宏哦。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做这个全民参与街道改善的专题哦。不过街道哦，我一直要让大家有个概念，就是说它不是只是连接到家跟学校，或者是周边的商店啦 ，AO 就是所谓的办公室的道路，其实是我们连周边我们串起来，我们走到哪都要用到道路，用这样子讲。但是走路呢是安全第一哦，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就在113年就启动一个叫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相信这个平台我要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讲很多遍。好，不过呢，找出生活中最迫需要的一些改善道路，是我们大家一起努力。不是口号，叫做友善街道。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赶快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再一次回到我们现场，赶快来让我们的炳宏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喽。
嗨，大家好，我是国土管理署都市基础工程组的副工程师罗炳宏，大家好。
是，当然呢，今天炳宏要来好好的介绍给大家，就是全民参与道路改善平台哦。我们呢一直在看到它一直在创新，一直在改变，一直在更新哦。那我们是不是也来特别来告诉大家，它主要呢是如何让我们的全民可以了解这个平台的使用，以及可以让他们更方便？
了解，那个跟各位听众好，那其实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当初我们会有这样子的构想的原因，是因为其实我们都发现，地方政府在第一线改善人行环境的时候，都会遇到蛮多的问题的。
嗯，
那就以往的经验来说，中央部门、中央机关有永续提升人行安全计划、提升道路品质计划类似的补助地方政府做人行环境改善的计划，那以往都是由地方政府主动来提出他们想要 改善的路段，
嗯，
那我们来开评审会议，然后协助来补助办理。但其实我们这样子久而久之就会发现，为什么民众对于政府部门改善人行环境的体感上没有上升？
对，
我们后来觉得说，会不会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改善到那些民众迫切需要的路段？
嗯，
我们这样想以后，发现好像真的是这样子，因为很多民众迫切有需要的路段，它的改善难易度其实是很高的，因为旁边可能会有很多的店家摊贩，那要去做很多的沟通跟协调。但是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我当然是迫切的需要拿出改善的绩效啊，我今年度我可能就是要需要改善20条人行道，或者是20公里的人行环境好了，那我当然是去挑可能路段比较大条，
嗯，
那旁边
好做的，
没错，好做的，然后又马上就会有成效的路段来执行。但这样子也没有问题，因为这样就是做有最好的效率嘛。
嗯，
但是我们近年从2011年开始被外国的媒体冠上了行人地狱的一个污名以后，我们想要改变的就是真的让民众有感。我们改善人行环境应该要让民众有感，所以我们才提出了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的这个构想。那这个构想其实简而言之，这个逻辑很简单，就是每一梯次我们会开放提案投票的活动，那我们把全台湾的道路去分段，按照 GIS 的地图去做道路的分段，那民众可以就自己的体验，就这段时间内在台湾，
你住家
对
边啦，
对
上班的路上啦，
没错，你很常走的那几条路，你有没有发现哪些路段你觉得改善以后会对你帮助很多，你走起来会舒服很多的啊？你有这个需求，你就在平台上在提案投票期间内跟我们反映，那我们在提案截止以后，我们就去汇整这个票数，那我们会选出最应该要优先被改善的10个路段，那我们来协助地方政府来积极的改善。
嗯，不过倒是可以来请教一下秉宏哦，就是说我们刚刚有听到了，就是说哎，既然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做法，其实我们从去年就有了哦。那当然呢，为什么这些路段呢刚刚长期未改善，刚刚秉宏也说明了很清楚，那当然怎么样来去提出这个改善建议啊，哎，可能现在的民众他现在才发现好像秉宏讲的是有道理耶，以前我们都是好像在观望期看着别人，然后我们在旁边就是在旁边就说哎呀没关系啊，我们先看别人的成果嘛，好，然后再看票选是如何嘛。但是呢，我们要听到这个秉宏讲了，我们已经有，我们不是现在才做，我们已经做一次了哦，这样子的一个等于是说让民众来去票选，然后呢也让他们跟地方政府来去做一些合作。那当然现在如果说民众经现在感觉上好像不错哦，现在又开始可以上网去投案了吗？甚至哦，怎么样去描述这些街道的问题地点等等，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秉宏？
好，那我先回答刚刚那个瑶瑶主播那个最后问到的问题，就是我们下一梯次的提案跟投票的期间大概在什么时候？那会在下个礼拜就是可能已经播出的时候已经开始提案活动了，我们会在2015年的3月16号到5月17号，大概这2个月的时间是办理我们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第三梯次的提案投票活动。没错，我前面已经有2梯次都已经办理完成了。那回到刚刚瑶瑶询问到的一个关键的问题是，民众要如何提出改善的建议？那其实有很多个阶段都可以提出来。第一个可以提出的阶段，就是在参与活动提案投票的过程中，点选完路段以后，旁边会有一个非必填的栏位。那当然，如果您有一些很具体的建议想要提供给政府部门的话，可以直接在提案阶段的时候就留下你的想法，这是第一个阶段可以提供的改善的建议。第二个是这个路段当已经被我们票选出来它就是这个最应该要被优先改善的路段以后，我们会请地方政府召开包括民众说明会、工作坊、 共识会议等等，其实这些会议跟交流的过程都是可以提供给民众适度的表达出自己想法的管道，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是我们这个平台除了刚刚的提案投票功能跟公告优先改善路段的功能以外，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页面，就是案件追踪的页面。这些被我们选出来应该要优先改善的路段，我们会有一个页面去列管他们。那这些路段它会及时的更新他们目前的进度。举例来说，某一条路段今天可能开了工作坊，那会议的决议大概是什么，可能会放在上面。那我预计在下个月几月几号的时候办理民众说明会，它也会当作一个通知的页面放在上面，跟大家有兴趣的民众都可以来参与这个说明会，
来听这个说明会。
没错没错，其实有不同的管道可以来表达民众对于这个案件的改善的一些建议。
嗯，不过倒是有民众哦，还有听众网友在我们的这个节目下面有写说，如果真的没有时间，我们是不是有线上跟实体的这个可能要请秉鹏告诉大家。
没问题，就是其实我们现在是第三梯次的活动嘛，其实前两次那个小弟跟一些办公室的长官同仁们也担任刚刚瑶瑶您说的这个角色，因为有时候民众看到网页上面的资讯有更新，但是
他不知道怎么去
没错，他看了这个决议以后，他有一些想法，所以他会直接打电话来给像我，像几位长官跟或者是维护这个系统平台的厂商们去询问最新的进度。其实透过这样子的管道，我们也会协助这位民众去跟地方政府去沟通跟了解，然后并且回复他想要知道的内容给他。对，有过几次这样子的经验。
所以是真，所以基本上为什么我们说要让秉鸿来跟大家这个聊这一块，就是要让大家清。不过倒是可以让这个秉鸿告诉大家，在民众票选出来的路段落实，因为我们这已经是第三梯了。好，前两梯在落实有没有出现哪一些街道改善的一些问题？然后有没有怎么样来去协助他们去解决这些问题？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民众很在意的因为我们虽然已经票选出来了，可是问题是实际上那地方政府也接受了，好，然后呢我们也监督了，我们也知道这个进度在哪，可是往往都会有一些可能不知道怎么去解决它。好，那当然我们就要扮演一个中间的桥梁润滑剂
没错。跟各位听众报告，就是像刚刚瑶瑶遇到的问题，截至目前，因为我们是办理完两梯次的案件嘛，目前总共有18件的优先改善路段正在陆力执行中。
那
但是其实只有一案，就是台北市的安居街，它目前是接近完工阶段。
怎么那么快？
对，因为地方政府他们的
对
他们的执行力很强，
然后
也很感谢安居街的邻里长以及市民代表以及居民们的一起努力跟共同协调，才有办法在这么快的期程之内完工一条这么好的路段。
对，
因为
两改善很多
没错，它两边的商家非常的多，那使用这条道路的民众也非常的多。旁边有学校，有捷运站，所以
他的住的人也很多
很多，所以就是很感谢，就是为了这个案子的成功，要感谢非常多的人，其中里长跟民意代表跟地方政府跟居民，就是最需要感谢，应该要给他们拍拍手的，这是一个。那刚刚有讲到整个施工的期间大概多长？举例来说，像刚刚安居街的案子在做。
就做没有很久，
对，它会比较快速一点，因为它的是比较像生活型的街道，不会是路宽，
不是
路宽40公尺一样，它是路宽大概11公尺的宽度，所以它的施工起程可能就很快速。那对于店家来说，可能就不会造成到太大的困扰。但是其他的17件案件，有些就是比较大规模的案件类型了。对，所以我们在推动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的时候，我们都会跟地方政府说，希望大家在真的施工前，应该要先做好前期的规划，包括刚刚有讲到的，要跟民众做好充分的沟通，
对，
才不会到时候民众都还不
你的我讲我的，
对，施工到一半发现跟民众的共识不一样，那这样就有点像白做了。所以 我们希望前头的沟通先做好。那有来跟我们署里面申请规划设计类案件的，目前都大概落在期中报告书跟期末报告书的阶段了，所以
也算很快，
也算都很有进度，
而且都是照着时辰来，
没错，就按照当初的规划在执行中。那在完成期末报告书以后，之后就是要做真的进入工程阶段了。那因为其他的案子的规模都相对大一点点，所以它的施工的期程可能就会比较长啊。当然我相信地方政府一定会在施工的过程中跟民众有做好一些协调，然后尽量不要去影响到民众原本的生计或生活的模式这样子。那第二个是我们有一个辅导团的机制，
对，
就是在、
这个、很多人都不知道，
没错，在地方政府跟民众的意见啊，地方政府的专业有一些没有办法达到共识的时候，我们会组成辅导团啊，前去了解，提供一些不管是技术上或者是公共行政能够跟民众沟通，也能跟政府部门的政策能够落实的一些专家学者去协助帮忙，看大家能不能可能一起退一步，或是互相有所退让，然后达到一个很好的共识，接下来我们才能让整个工程的案件能够顺利的执行下去。
对，是。不过倒是哦，也让这个民众哦解除他们心中的一些疑虑了，包含了哦，这个很多人说，既然已经这个第三期了哦，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票选结果，然后有这样子的一个辅导团，甚至是这个专家的审查，然后一直在做可行性，然后事前的说明会啊、工作坊等等。不过呢，我们常在看到，就是说我们成立了这个辅导团哦，他们怎么样去选这些专家哦？有人问我哎，我就说啊，专家，我也是专家，但是我是
专，
我是那个专。专家台语啦，专门叠假名家啦，哎呦，我专门吃东西啦，好、哦、是到处吃啦，啊，真的是专家的哦，就不一样哦，因为这是我们国土署成立的专家学诊辅导团哦，那主要的成员以及他们如何去辅导这些地方，是多久一次，还是因为案子出来哈、哦，一案一案出来，然后他们才会去组成这样子的一个团队？
应该是，其实我们也都是在一步一步的调整跟精进当中。那以我们第一梯次在办理辅导团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先组成一个必要的团队，然后我们去各个县市政府去了解个案的情况，遇到什么问题，那刚好我们这群辅导团可能4到5位里面有相对应的专业知识的学者可以予以回复。对，那以第一次为例，我们组成有包括建筑专业、土木专业、交通专业跟公共行政专业。对，所以我们的想象是我们带着这四位学者一起去前往了解个案的时候，理论上对应该会有人能够对提供地方政府帮助，我们的想象是这样啊。当然在我们的专家学者的辅导团资料库里面，其中还包括了社区劳动专业以及邻里长专业的一些，就是邻里长啦，就是我们想要带一些支持我们
而且
政策改善的邻里长一起过去讨论看看里长的生活过得更舒适啊，这是刚刚瑶瑶提到的第一点。那我们推出的这个政策，那各地方政府这样子积极的配合，能够在未来守护每个使用者，所有的用路人有更安全的日常出行空间。
没错，这也是我们这一次哦，来特别邀请也是都市基础工程组罗秉宏啊、哦，我们的秉宏呢，这个百忙之中来让我们大家知道了我们的全民共创的友善街头街道的部分呢，来携手来打造一个安全无碍的人本环境哦，也非常谢谢我们的秉宏。
谢谢大家，
回来时候继续悠悠宝贝啊。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捐上滑手机，小心诈骗就在你指尖。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您收到陌生简讯或连结，不要慌， 先停手，先想清楚。高薪打工、假投资、代收转账，小心都是陷阱。遇到可疑讯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电话或110报案。中山分局随时守护您和您的钱包。通勤路上滑手机要小心，安全第一最重要。诈骗零容忍，中山分局关心您。
一天也是伟大的一天，期待已久的冒险，目标是山的顶点，面对所有的考验。 I know I'm not afraid， 空气稀薄了点，意志力却很坚决，清醒去，勇敢的往前。我来自一座海上的岛屿，岛上住着我勇敢的母亲，壮阔的海洋和山林，是他们给了我勇气。
悠悠宝贝啊，
回到了悠悠宝贝啊，带大家来到了都市更新建设组。面对台东县人口跟住宅的高龄化现况，内政部呢在台东市公所所举办的全县首场 老宅延设机能的复兴计划说明会，现场涌入来自于台东市以及邻近的乡镇关心家园修缮的一些乡亲，而这次是由内政部政务次长董建宏代表。那行政院已经核定了老宅延设机能复兴计划，跟因应整个国际情势强化老旧建筑物的修缮补缮办法。那当然呢，政府也投入了50亿的特别预算，在116年的12月底呢，也提供了全国的屋龄30年以上的一个建筑修缮补助，包含了台东的乡亲帮旧厝哦，就古味厝换新山。那另外呢，也特别说明台东县是观光跟农业的重镇，所以台东市为例，现在就有44090宅，屋龄有30年以上的建筑物就有28612宅，比例呢高达了 64.89%。 那人屋双老就变成是现在进行式，所以很多的长辈面临到就是膝盖的退化啦，很难爬楼梯啦，管线的老旧啦，建物的渗水啦等等。那透过这些老宅的延设计划，能在不拆除又不重建的前提之下，我们快速的提升居住的机能、环境的品质，让长辈呢在熟悉的家乡能够有尊严的安老。那么当然这个计划也特别将台东最常见的透天厝这样子的一个透天厝建物形态纳入补助，跟公寓同享资源。那么当然这些补助的项目涵盖室内外的空间管线更新、建物力的修面扇，以及屋顶的防水隔热、外挂式的空调、管线的安全改善、增设、改善无障碍的设施，还有三层楼的透天为例的话，申请修缮外墙立面、屋顶的防水隔热、新增无障碍的设施等项目，最高可以补助225万。住宅室内居住安全的部分呢，还有居家管线无障碍的设施修缮，每户最高补助20万，高龄者或者是弱势可以更加码到30万。好的，当然呢，我相信这样的一个善举呢，或者是说你有机会了解，可是没有办法呢很清楚，你可以拨打02-7701-999 02-7701-999。 那么相关字可以打都市更新入口网老宅延寿专区就可以咯。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我们下次空中见。以上节目广告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
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检察总长邢泰昭。目前诈欺犯罪横行，严重影响国内治安，也造成了国人的不安。政府积极的强化侦查犯罪的能量，断绝犯罪者经由洗钱隐匿犯罪所得，并经由重罚严惩诈欺犯罪者，瓦解诈骗组织恶组犯罪的扩散，目前也有相当的绩效。不过这一切要能够让国人有安和乐利的生活，一定要全民合作，因此在此呼吁大家，不贪小便宜，不接来路不明的电话，相互提醒，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家园。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哎，你在烦恼什么啊？
我想教小孩台湾台语，但怎么打字啦？
哎呦，不用烦恼，用讲的就好啦。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手机讲台湾台语就能转成文字。您可以到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能下载咯。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漫漫长夜里未来日子里，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虽然迎着风，虽然下着雨，我在风雨之中念着你。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FM 104